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基督徒成熟的这个主题。我用成熟这个字是有它的历史原因，因为我和在座的很多弟兄姊妹一样，在基督徒的属灵生命中经历了一次相当大的挫折和考验。过去我始终认为我还是可以吃一些干粮的，就算是个老基督徒，哪知道失望消沉，让我自己几乎不认得我自己。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在属灵上我自己并没有成熟，仍然只能算是一个小孩子，远远低于我原来对我自己的估计。虽然我现在70多岁，信主30多年，和在座的很多弟兄姊妹一样，还需要脱离婴孩走向成熟。对于基督徒成熟的问题，2年以来我读了一些书，走过一些教会，这个做了一些反思。其实这个很多事情，原来的事情我都想通了，真的说真话。最近我开始问自己一个新的问题：神让我们经历这些事儿，他不至于没有目的吧？他究竟是什么目的？最近我偶然读到腓立比书1:9-11，保罗的这一段带到，让我心中很有感触。我觉得神要我们成熟，所以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目的是抛砖引玉，引起大家的讨论。相信我的分享会错误不少，因为很不成熟，请大家指正，共同进步。那么先让我们来看看什么是成熟的基督徒。我们可以有人提出来，或者说热心侍奉，信主10年以上，长老执事，或者每年通读一篇圣经，或者是建堂执堂的元老，还有年纪来看60岁以上。上面哪一类基督徒可以算是成熟的基督徒？大家的意见怎么样？可能觉得很难说，因为每个人的情况，具体情况不一样，所以看的最好的就是说具体的人具体分析。不过你要分析还得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对不对啊？那么基督徒成熟的判别标准是什么呢？我觉得保罗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回答了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段圣经，找出答案。我们先来看看这段经文的背景。大家先看腓立比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它是保罗第二次宣教从亚洲来到欧洲亲手建立的第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显然并不年轻，应该说是一个相当好的教会。那么教会的信徒怎么样？他们热心侍奉，蛮有爱心，长期资助保罗的宣教工作。保罗在罗马被关进监狱以后，他们知道马上就派着以巴弗提带着钱带着一些用品去看望保罗。你知道从腓立比到罗马有多远吗？在那个时代，水路陆路加起来差不多2000公里，不容易啊，需要2个月。到头来以巴弗提差一点病死，他到罗马以后， 那么腓立比教会有什么问题呢？这么好，我们通过这卷书，我们看见一些教会的领袖之间不同心，教会里面缺乏一些灵性成熟、有判别力和解决实际复杂问题的人。在大家可以翻到第四章二到三节，第四章二到三节，大家可以一起读腓立比书第四章二到三节，请。好了好了，就那里了啊。从这一段经文，我们看见有阿爹和寻都基这两个教会的领袖、妇女的领袖，他们之间不能活跃，有冲突，并且在教会找不到合适的那种有灵性成熟的、有判断力的、可以解决复杂问题的人，所以保罗。他要派和他同父一儿的，也就是估计就是以巴弗帖，因为他要叫他从罗马回到腓立比去，叫他去帮助解决这两个妇女领袖之间的问题。腓立比书里边，我们看见腓立比的信徒对保罗的资助和关爱，是让保罗非常的感动。可以说，在我们可以读到的所有的保罗书信里面，腓立比书是最亲切、最温馨、最富有人情味的一封。保罗太爱他的这些弟兄姐妹，他没有向神求别的东西，而是让求神让他们这些弟兄姊妹早一天成熟长大。我们可以用下面这个结构图来说明保罗的带祷。保罗希望他们能够有爱心，然后爱心必须加上知识和见识，这样一来他们的爱心就让他们能够分别是非，这不容易的，以至于他们能够诚实无过，不要犯错误，靠着神，他们是靠着耶稣基督去为主结果子，就是侍奉神，最后的目的是荣耀神。所以我们通过这段经文，我们可以把它归纳出成熟基督徒的两个特质，他一定有一个，有什么东西和一般的基督徒不一样，和其他的人不一样，那么这个特殊的这个数字就叫做特质。我们总结出来，提炼出来两个，一个是能够分辨是非，第二个是凡事荣耀主。分辨是非，他凡事荣耀主。下面我们分别来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个，能分辨是非，这是成熟基督徒的第一个特质。保罗告诉我们，基督徒如果不能够分别是非，你就不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就可能是好心做错事，或者是糊糊涂涂的做错事，甚至于你知道是错的你还去做，就是知错做错事。基督徒要能够分辨是非，他的爱心 应该在知识上和他各样的见识上要多而又多。下面我们分别从知识和见识这两个角度分别来讨论。首先第一，我们讨论增加知识帮助我们分别是非。最近这些年以来，在一些教会，特别是华人教会，流行着一种反智主义倾向。什么是反智主义？就是反对智慧。他们声称只要研读圣经就够了，不需要再阅读其他的书籍，所谓的属灵书籍全都是人写的，充斥着人的思想，不是来自神的启示，而其他那些文学、艺术、哲学什么这些东西更是和我们基督徒的这个信仰没什么关系。台湾校园团契在网上有一个杂志是 OC 举目，第49期上登载着周学信一篇文章，叫做反智主义。这篇文章指出，反智主义真正反对的并非是人的智能本身，对他们来说，智慧只要是用在务实的层面就可以接受。他们真正反对的是人针对观念进行反思，他们认为这是不属灵的，是不必要的。这种理论使一些教会过分的强调行动，过于务实和功利主义，因而难以进行更广泛和更深刻的思考。1980年美国国培理中心建成开幕的那一天，著名的基督教神学家 Charles Monick 他来致辞开幕词，他告诉观众，他认为我们传福音其实有两项工作，那就是拯救灵魂和拯救心智。拯救灵魂大家都懂，那么拯救心智是什么意思呢？心智指人内在的智力，也就是一个人能够深刻的思考的能力。马利克严肃的警告说，教会在第二项工作上正退后到一个危险的地步，我们彻底的退出创意思考的竞技场，将之拱手让给仇敌，为了更有效的见证耶稣基督，也为了自身，我们福音派实在没有权利继续游走于及格的边缘。他认为我们几乎不及格。弟兄姐妹们，基督教的信仰到底是不是和知识对立的？基督徒是不是只需要用心去爱，而不需要用个大脑去思考？不是这样的。圣经告诉我们，神反对的不是知识本身，神反对的是一些人用有限的知识，他去反对、抗拒无限的神，去拒绝神的救恩。上帝创造的人不但有一颗心，还有一个大脑，所以神他是非常高兴我们用大脑去学习、去创造、去思考。为什么？因为这是荣耀造物主的行为。相反的，神并不赞同愚昧。箴言书告诉我们，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神用各样的人， 也用知识分子，甚至神使用大知识分子去实现神的大使命。主耶稣亲自拣选的保罗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在使徒行传22章第3节，实际有一个保罗的自我介绍。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尼门下，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大树是什么地方？大树是当时地中海的一个大的港口，也是当时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学城。保罗长在这城里，青少年时期就接受了非常好的教育。在加玛涅门下，加玛涅是什么人？加玛涅是当时犹太人里边一个大学问家，律法教师，被称为拉比中的拉比，而保罗就是他的得意门生。凭着保罗的学识和进迁，他被选为追杀基督徒的带头人，但是后来被主耶稣选中，把他作为把福音传到外邦去的最佳的人选。他蒙召以后，保罗不顾他个人的生死，为福音征战，他的信心、勇气、智慧、学问、眼光，真是没有人能够和他相比。你想想，当时的希腊、罗马有那么多的大哲学家、思想家，他们盛行雄辩术。想想看，如果保罗没有超过一般人的知识、见识、修辞学和逻辑推理能力，他怎么可以凭他单纯的热情在雅典城里面到处去和人辩论？他不可能把神的圣经、把福音传遍外邦，他也不可能在新约的圣经里面留下那么多的深刻的书卷。弟兄姐妹们，基督徒爱神爱人是好的，但是你如果只有爱心，它是不够的，爱心还必须用知识和见识来武装，爱心必须受到知识和见识的平衡。如果爱心这样，爱心才能够正确的应用，如果严重的失去平衡，那么就会变成这种情况：光有知识而无爱心，好像月光下一座冷酷的冰山，是没有用的；光有爱心而无知识，旱季中焚烧山林的大火，就闯大祸的。一个没有知识和见识的基督徒，他不可能有属灵的嗅觉，也不可能有分辨能力，他可能以为自己在为神做工，但是实际上也许正好相反结果。如果一个教会里边很多信徒都是这样，甚至于连教会的领袖都是这样，那就可能被少数的人误导，甚至利用，带领教会离开真道，走向世俗化，或者是走向异端，再严重的引起暴力和骚乱。所以盲目的爱并不是神所希望的。你想当年的犹太人，他们为什么把耶稣基督钉上了十字架？这是因为他们自以为他们是在爱上帝，他们是在捍卫只有一个神这个原则。他们没有看出来耶稣是真正的神，他们结果把真正的神 钉上了十字架。所以盲目的爱并不是真正的爱，而是迷信。下面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好，第一个例子，有人说凡事都是上帝的旨意和安排，基督徒他的责任就是顺服，只要信不要问，这种说法对不对？大家觉得对不对？我们不能说所有的事都是上帝安排的，不能这样说的，因为上帝从来不安排罪恶，上帝他也不安排坏事，当然凡事都有上帝的旨意，因为上帝是超越时空的神，他能让万事互相效力，从而保证他的旨意永不落空。所以神他是鼓励我们去问为什么，有时候我们问上帝我们得不到答案，你没有答案不等于没有真理。上帝让约伯问了那么多的问题，他没有回答他。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断气以前，他还大声地问，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事实上我们问为什么会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更深地认识神的本质，他的属性。人的理性是神的恩赐，信仰需要理性。有的人在圣灵的感动下认罪信主，出信主的时候圣经的知识少，这是正常的现象，没有什么奇怪。但是如果我们长期的不学习不思考，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呢？又怎么样去传福音去回答别人的问题呢？比如很多慕道友会这样问，他说，你说上帝造人，上帝恨恶罪，那么我问你，上帝当初为什么不造一种人，这种人不可能犯罪呢？如果这样多好呢？这一类的问题不容易回答的，他需要你对神的属性有深入的了解，有深刻的认识，也需要你有一定的理性思考和逻辑推理的能力。第二，有人说基督徒不要干预政治，因为我们是天上的国民，不属于这个世界，对不对？基督徒是的，我们不属于世界，我们是天国的公民，但是我们必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耶稣基督叫我们成为世上的盐和光，这句话什么意思？要我们基督徒去影响这个世界。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德国的神学家潘霍华他已经来到了美国，他本来可以在美国的大学神学院当神学教授，但是他觉得他有一个责任，他要回到他的祖国德国去，他要组织基督徒去奋起反抗希特勒，因为他认为法西斯德国这样做是违反圣经的。他回到德国以后，他组织大家去反对，最后他因为组织人去刺杀希特勒失败了，被逮捕，被抓起来关在监狱里边。他在监狱里边坚持自己的信仰，向别人讲传福音，定期的讲道，让很多人信主。他在监狱里边写了一些非常好的属灵书籍，到今天你都可以看见，很多人都可以买到的。最后 在他上绞刑架那一天早，他是非常安静的、从容的，做了祷告，走上绞刑架。潘霍华的一生让我们看到，如果当权的人他明显的对抗神，那么服从神不服从人是应当的。我们基督徒应该关心社会的进步，也就是这就是爱神如己的一种体现。一个基督徒如果想在他的时代对这个社会有所贡献，他不单需要把握圣经的基要真理，他还应该扩充自己在社会伦理、历史、政治这些方面的基本常识。第三，有人说发财一定是神的奖赏，祸患一定是神的惩罚，大家说对不对？我想我们不能简单的这样下结论，因为奖励和惩罚都是在神的手中，这个权柄在神那里，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随意判断的。神有神的计划，神有神的时间。尽管如此，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是审判的神。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要来到他的审判台前接受审判，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神的祝福多种多样，实际上它包括很多东西，包括比如说健康的身体，对不对？没有健康你能做什么？幸福的家庭、属灵的恩赐、特殊的才能，很重要了。你看巴哈，他神给他那么好的音乐的天分，他那么爱神，他写了那么多歌颂神的作品，到今天我们都在用，以及丰盛的人生，这些东西在神的眼中都比金钱更有价值。当然如果金钱上的祝福能够大大的荣耀神和造福其他的人，也许神会给你，那你就好好的感谢神了，把神赐给你的用在神所喜悦的事上。所以我们看见祸患不一定是神的惩罚，那么我们自己如果觉得自己得罪了神，我们自己烦神，这是对的。但是我们一个基督徒不应该去随便去论断其他的人，那种建筑在把我们的信仰建筑在功利主义，就是说得到好处或者灾祸这个上面的信仰，不是真正的信仰。基督徒真正追求的是永恒中属天的奖赏。通过上面这些例子，我们看到分辨是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 yes 或 no， 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更好，什么是最好，什么是坏，什么是更坏，什么是最坏。我们要明白事情的轻重缓急，它的可行性，这一些就为什么，这就说明为什么保罗要我们的爱心还要加上知识和见识，而且要多而又多。今天我想对于学习知识我有几个建议，我们大家一起去努力。首先，我们学习知识的目的是认识神或认识神，这是目的，而不是说为了学习知识去学习知识，从而让我们更好的为神所用，目的是很重要的。考察圣经的真理 和明白基督救恩永远是我们学习的重点和中心。向神祷告，求圣灵帮助，力求把握圣经真理总的原则，避免生搬硬套个别的字句。真正我们对我们重要的是他的总的做人的原则。下一个，扩展知识面，我们要争取更深刻的认识人性，关注当前时代的进步和发展。我们要尝试带着信仰和人生的问题去研究圣经，去寻找答案，寻求真理运用的时代化和个体化。因为圣经它写在2000年以前，旧约更是久远。我们要争取让圣经的真理能够运用在我们当今的时代，这就叫时代化。圣经的真理也要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神给我们每个人的启示不一样，我们每个人信神的道路都不一样，所以这些东西都有它的个体化。所以真理运用是有个体化的，这就是为什么圣经没有详细的说你哪天几点钟你该做什么，像法利赛人一样非常细致的说明哪一天不能够放牛，哪一天不能做什么，就是这个原因。他要我们每个人面对上帝去认识他。了解基督教的历史，我们基督徒，我们相信，我们信基督教，我们怎么可以对这个教会的历史没有了解呢？因为你没有了解，你不知道今天教会发生的问题在历史上发生过的。你如果不知道，你认为天都塌下来了，这个真理怎么可以再传下去？你看了圣经，你看学了教会的历史，你知道哦，原来这样的。这个我们所学的这个真理救恩，因为它是真理，就没有任何罪恶可以阻拦它。你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事可以阻拦。所以我们懂得要用属天的角度去明白万事互相效力，让神的旨意永不落空。最后，我们不要带着偏见去读书，特别是我们不要带着偏见去读那些属灵的书籍，我们不要先贴上标签。因为所有的书你都可以找到你可以学习的东西，有好的有坏的。读书应该广泛，应该互相对照，取长补短，趣味纯真。好，刚才我们看了第一点，通过增加知识来帮助我们分辨是非。现在第二点，增长见识，帮助我们分辨是非，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第二个属灵的这个特质。一个人的见识来源于他的经历再加上反思。他的见识是两个方面，第一他要经历，第二他要反思，加起来才叫见识。人要增长知识，首先你必须要敢于去实践，不要怕失败。举个例子，教会的侍奉，教主日学，带查经，没有人是天生就会的，你说几句错话有什么关系呢？回想很多年以前在哈密顿教会， 吴牧师要我去教组织学，我说那怎么可能呢？我从来没有在公众场合说过一句话，我一口拒绝。但是吴牧师啊，他又劝我再劝我，我没有办法，我就答应下来。你知道我当时选的是什么样的主题吗？我选的是科学和信仰。为什么？因为我是搞研究的，我总觉得这个信仰和我学的这个科学研究有一些什么样的矛盾还没有解决，所以我就专门选了《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谈到很多智慧的问题。我选这个主题是因为我有这方面的疑问，就为了讲课，因为这个讲课我就让我去读了很多的书，一些参考书，结果解决了很多疑问，很多的疑问我给解决了。所以好多年以后回过头来，我才发现我当时的这一段经历真正受益最多的是我自己，不是别人。当我们一家人到奥兰多去休假的时候，通常星期天礼拜天我们是到奥兰多的华人福音教堂去崇拜。那个教会很远的，如果在海你开海尾单边开车都要40多分钟50分钟，相当远，但是我们还是愿意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调查，这个教会它在圣经的真理上是肯追求的，信徒都愿意在这个上面下功夫。你看他的教会的长老要上讲台讲道，你如果有困难，教会就安排你到附近的神学院去修课。组织学4个班，教室里面爆满，坐不下人。我去听他们的高级班讲课的老师是那个佛罗里达大学的教授，那一天讲的是比较加尔文学派和亚米念学派这两个神学的主张的区别，还有保罗神学里边的因信称义的真理，是相当深的。显然在这样的教会里边，我想基督徒会有比较好的属灵的嗅觉和分辨的能力，因为他们在基要真理上下了功夫。我们刚才讨论了见识，下面我们来谈谈反思。第二个部分，反思。我们知道人的一生经历里边有成功有失败，人们发现真正造就人品格的往往不是成功的经历，很奇怪，常常是失败的经历，特别是苦难的经历。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苦难的经历才能带来深刻的反思。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经这样说，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度过，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反思的这种人生你不值得去过。我说一个故事，我的孙女阿比她很喜欢钓鱼，7、8、9岁的时候她已经很厉害了，每次钓鱼20-30条，虽然都是小鱼，他就告诉我，这种三费小小的，他钓上来扔下去，他觉得很可怜，又钓上来同一条鱼哈，他又扔下去，后来第3次都可以钓起来，同样一个小鱼，他嘴皮都给拉破了， 怎么还会上钩呢？他觉得想不通，他来问我，为什么呢？我告诉他，因为这些伤风学他不动脑筋。今天我想说，这些小鱼的悲哀是他们不会反思。这些鱼，它被钓上来很多次，可以说是很有经历了，很多经历了。但是因为它不反思，它仍然没有增长见识，所以还会一错再错，再一次上钩，对不对？保罗希望基督徒的见识不但应该是有，而且应该多而又多，而且应该是各样的。既然保罗用各样这个词，那就告诉我们，它不仅于限于基督教信仰有关的见识，虽然这是最重要的，它还应该包括一切的与人类活动有关的见识。例如，它不但包括信主的历程、信徒的成长、圣经的研究、福音传播、教会的治理这些等等等等，还应该加上道德伦理、文化教育、风俗习惯、政治历史、文学艺术、人际关系、科学技术等等等等。社会发展到我们今天这个信息的时代，我想甚至应该包括网络平台、自媒体这样一些工具。当然，一个人的时间和他的精力有限，你不可能样样都去经历，但是基督徒应该带着一种开放的心态，用圣经装备自己，去经历人生，去总结人生，使之为神所用。相信大家对于基督徒的经历、挫折和苦难都不陌生。下面我就来看看他与基督徒成熟的关系。首先，没有人喜欢苦难，基督徒也不喜欢苦难，但是没有办法，我们必须要经历苦难，因为苦难是人生最好的学校，苦难是基督徒最好的神学院。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挫折苦难在所难免。但是这个经历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它可以增长我们的见识，它可以塑造我们的品格。我们开始承认自己的能力实在是太有限了，并不像我们以前对我们自己的估计那样，我们的生命实在是太脆弱了。离开神，我们真的是什么也做不了。人掉到低谷中，他就会有更多的时间，他会慢慢的安静下来，利用这段时间重新思想我们人生的重心、价值、目标、自己的梦想、欢乐、真正能力的源头，以及我们个人和上帝的关系。经历苦难让基督徒进一步的认识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出了一个多么大的代价，这样让我们的灵性向深处扎根，使我们的 基督徒的品格得到了塑造。弟兄姐妹们，神最看重我们，大家想一下，想一下，神最看重我们基督徒什么呢？神最看重我们的品格，而不是我们的工作，因为我们将带着品格而不是工作进入永恒。有了苦难的亲身经历，我们会更加懂得怎么样去理解人，去安慰人，去帮助人，成为别人的祝福。当我们在和别人谈话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会更加留心对方的感受，对不对？对方会觉得我们现在谈话更加接地气了，那种空话套话更少了，叫别人觉得更加亲切。我想这些都是，这些就是所谓的我们所说的基督徒与人认同。保罗说，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我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我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我们看到，通过我们基督徒的这些经历，会帮助我们更有效地传播福音。知识和见识不但让我们有了鉴别的能力，也让我们成为更合神心意的人，成为一个更加为神所喜爱的人。感谢主。第二，我们来看看基督徒，成熟基督徒的第二个特质。第二个，凡事荣耀神。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特质去鉴别这个基督徒他有没有成熟。1943年，英国国会召集了120位英格兰的神学家、30位国会议员，还有加上来自苏格兰的一些教会代表，他们坐在一起，翻开圣经，研究圣经，制定了一个教会信仰的准则，叫做 Westminster 信条，用这个来指导他们整个英国所有的教会。他们花了多长时间？5年半的时间，整天开会，开了多少次会？1163次会。1947年11月份，他们也通过了一个叫做《Westminster 小要理问答》一本小册子，你可以在书店、基督徒书店买到，精简扼要。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教育当时的基督教的家庭，大人小孩全家人在一起学习背诵，知道我们学的这种圣经的真理最重要的是什么。大家知道这个小要理问答的第一条问答是什么呢？第一条问答是问人的目的，人的主要目的是什么？人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回答：人的主要目的是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我相信这是他们100多人花了五年半的时间开会1163次悟出的最重要的圣经真理。 不然不会放在第一条。可惜现在很多教会忙于事工，根本没有时间深入理解和讨论这些圣经的基要真理，真是可惜。为什么人应该凡事荣耀神？为什么？因为他是造物主，宇宙万物存在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荣耀他的创造者。现在很多国家都在开发人工智能。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有一天在街上，在商店里面买到一个有人工智能的机器人，他回家可以帮你做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事情，哦，你非常感激，你是把这些荣耀归于这个机器人，还是想一下，我把这个荣耀归于创造研究这个机器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我想我们应该是把荣耀归于创造者。所以我很赞成《标杆人生》的这本书里面的这句话，我常常用这句话激励我自己：为神的荣耀而活，是我们人生所能达到的最大成就。1847年，一位英国爱丁堡的医生 Simpson， 他发现了哥罗芳麻醉药。这种麻醉药可以大大的减轻病人在动手术的过程中的痛苦。很多人认为这是近代医学史上一项重大发现。几年以后，当 Simpson 在爱丁堡大学讲学的时候，有一个学生向他提一个问题，问他：你一生中有什么重大发现？大家估计他怎么回答的，你猜猜看。Simpson 医生回答，他说：我最大的发现是，当我发现我是罪人，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想他说的是真心话，这是多么深刻的信仰。反之，当一个基督徒他去追寻自己的荣耀的时候，他已经忘记了自己仍然是一个罪人。一个人深层的价值就是荣耀神。基督不求自己的荣耀，在世界上不少人是求自己的荣耀。主耶稣在受难前夕，他对天父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你说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但是我们中间许多人仍然是爱人的称赞过于神的称赞，过追求虚浮的荣耀，是基督徒成圣的路上最危险的敌人。从以人为本进到以神为本，凡事荣耀神，是基督徒成熟的终极标准。这是一种属天的谦卑，而不是属地的谦卑。它不可能装出来，也不可能操练出来，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它一定是一个人在不知不觉之间自然的流露。基督徒只有靠圣灵充满，他深刻认识到神的无限、人的有限、基督救恩的伟大，以及我自己蒙受了何等的恩典，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罪人，他才会自然而然的去凡事荣耀神。这是一个发自心灵的感动， 也是一个通过头脑的认知。这样一来，我们将不会觉得我自己委屈，也不必再去肯定自己的价值，因为我们的价值神已经肯定。我就分享到这里，让我们最后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求你让我们更加爱神，更加爱人，求你增加我们的知识，求你增加我们的见识，让我们更快长大，也求你看顾这个教会，祝福这个教会，使它成为一座发光的灯塔，充满属天的生命，在未来的日子里结满果实，荣耀神的名。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谢谢大家。